本周金句出自帖撒罗尼迦第四章的第十四节和第十七节，我们一起朗读两遍。好，我们开始。我们若信基督死而复活了，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神必将他们与耶稣一同带来，以后我们这活着的存留的人也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和主永远同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十四节十七节。好，我们一起再来一遍。我们若信耶稣基督死了复活了，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神也必将他们与耶稣一同带来，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第十四节十七节。好，我们的儿童可以到他们的儿童值日学。今天的读经是出自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的第一节到第十七节。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第一节到第十七节。弟兄们，我还有话说，我们靠着主耶稣求你们，劝你们，你们既然受了我们的教训，知道该怎样行可以讨神的喜悦，就要照你们现在所行的更加勉励。你们原晓得我们凭主耶稣基督传给你们什么命令，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要你们个人晓得怎样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不放纵私欲的邪情，像那不认识神的外邦人，不要一个人在这世上越分欺负他的弟兄，因为这一类的事主必报应，正如我所预先对你们说的，又切切嘱咐你们的。神召我们本不是要我们沾染污秽，乃是要我们成为圣洁，所以那弃绝的不是弃绝人，乃是弃绝那圣灵给他们的神。论到弟兄们相爱，不用人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自己蒙了神的教训，叫你们彼此相爱。你们向马其顿全地的众弟兄固然是这样行，但我劝弟兄们要更加勉励，又要立志做安静人，办自己的事，亲手做工，正如我们从前所吩咐你们的，叫你们可以向外人行事端正，自己也就没有什么缺乏了。论到睡了的人，我们不愿意弟兄们不知道，恐怕你们忧伤，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了，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神也必将他们与耶稣一同带来。我们现在照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断不能在那已经睡了的人之先，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角吹响，在那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下面的时间交给传道。今天的主题是在盼望中过讨主喜悦的生活。
亲爱弟兄，开始。亲爱弟兄，听得到吗？
我们听得到。
能听得到 ？OK， 好。后面的年纪大的听得到吗？啊，亲爱的弟兄姐妹啊，这个月是啊感恩的季节。我们首先要感恩的时候，我们要首先向上帝感恩，因为我们是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能不能现在你就向我们周遭的弟兄姐妹说，我们是在基督里面有盼望的人？你跟周遭人讲。你们有没有想过，一个人没有盼望，他的人生是很可怜的？举个例子，在美国明州，就是美英州，有一个他们需要建一个很大的水力发电厂，有一个小镇就被选择了那个地址成为设厂的地方，计划中就在他这个城镇的上河建立一个水坝，很大的水坝，整个城镇将会被淹没，所以建水坝之前必须就先把这个城镇迁出去了。当这个计划公布以后，政府就对当地的居民给他们半年的时间，给他们半年时间用来安排迁移的事宜。但是这个消息公布以后才几个星期，才几个星期，整个小镇就变成完全变了一个样子，就像那个被诅咒的一个废弃的死城。尽管居民事实上他们还没有迁移，但是所有修建的工程就停顿下来了，建筑物、街道、人行道破损的地方没有人去修补，没有人去油漆，公园杂草丛生，没有人去管，街道的墙角你可以看到垃圾乱丢，没有人去理会的，没有人去整理花园，没有人去清理公共的设施，没有人管。才短短的几个星期，整个城镇就非常的残破了，就好像是没有人去管理的，是一种废墟。但是离开这个建水坝的动工的时间还很久啊，一个居民就望着这个杂草满地的这个公园，这样说：这个城镇被绝望的诅咒，被诅咒了，因为它没有未来。只要对未来没有信心的时候，一切能力都没有了，失去盼望就失去明天，就失去未来。这期的讲道大部分的经节大部分都是采用帖撒罗尼迦前书。帖撒罗尼迦前书的一个特征就是每一章基督再来做结束的。基督再来是什么意思呢？是世界末日的意思。圣经在其他的书有讲说是主的日子，主的日子，主的日子带给基督徒是什么意义呢？盼望，就是盼望。可是世界末日对人类而言，它是失去未来嘛？为什么反而给基督徒带来盼望呢？我们一起来再一次再读，我们今天的经句，我们再一次再读一次。我们一起来，我们若信，在耶稣基督睡了的人，是指哪些人？是已经死去的基督徒。 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您再一次的用你的话语来激励我，再安慰我们，来坚定我们。主，您用孩子的口为你使用，主来彰显你自己的话语，使我们听得讲着都能够蒙福。祷告靠主耶稣名求，阿门。OK， 要左手才可以。我们刚才读的那一个经节，事实上是预言。预言就是还没有发生的事情。圣经的预言，几乎记载在圣经的预言，几乎都一一的实现了。旧约的预言，预言耶稣第一次再来。第一次再来成为人的样式，成神成为人的样式来完成他的救赎的计划。2000年这个计划，这个已经，这个预言已经成就了。新约他有预言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还没有实现，但是圣经既然是神的话，神的应许有一天一定会实现，主的日子一定会来到。什么时候来到没人知道，只有上帝天父知道，但是一定会来到。就像先前圣经里面讲说，主耶稣基督会先死而复活，先前没有人听，没有人相信，但是耶稣基督确实已经死而复活了，已经实现了。所以神的话不改变的，神的话一出就会实现的。主，我们来一起来念这个以赛亚书55章10到11节，一起来念。
雪
不是，是这个以赛亚书，雨雪从天而降，主的日子一定会来到，这是神所应许的。主的应许在四章，就是我们刚才读的四章，帖撒罗尼迦前书4章13到17节，告诉我们信主的基督徒，世界末日一定会来到。那对那一些已死去的，你所爱的，在基督里面的亲朋好友，比如是我的父亲，我的岳母，在多年前他们就回天家了。在圣经里面说他们已经睡了，在末世来到的时候，主的日子来到的时候，他们会复活。正像主耶稣基督叫拉撒路复活的时候所说的话，虽然拉撒路那时候已经死了，但是他听见耶稣基督叫他的声音就复活了。拉撒路的复活可以预言我们信徒的复活，有呼叫的声音，有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号角的吹号，那在基督里死的人必定复活。在几个月前，艾琳师母跟我去参加芝加哥的一个老姐妹的追思礼拜跟葬礼。这位回天家的老姐妹交代她的家人这样子的吩咐，她说她希望每一个参会的人能够穿这个鲜艳的一些的衣服，因为这是一个庆祝会，还庆祝她荣归天家。那一天整个丧礼的行程流程整个那里的家人，那里的亲属，还有参加聚会这个感恩会的这些基督徒，虽然有暂时离别的那种伤感，但是没有痛哭 的那种绝望的难过，好像我们活的人来去送死的人去参加婚礼，不是丧礼，是婚礼。这种形容不是夸张的，因为离世与主同在，好的无比，与主联合，这是应该快乐的事情。当我们看到帖撒罗尼迦前书的时候，我们看到帖撒罗尼迦前书刚刚信主的这些人，他相信主耶稣基督会再来的，可是在那个日子来到以前，他看到周遭的家人，他看到周遭的他亲爱的弟兄姐妹在逼迫中，在患难中死去了，他们伤心。保罗却是对他们说，不要忧伤，没有忧伤的必要，因为我们有复活的盼望，我们有复活的盼望。因为世界上宗教很多，但是没有一个宗教可以给我们有复活的盼望，只有耶稣基督可以。有人说我们现在的时候是末日来的时候，你们看看末日来的现象是什么，越来越多灾难，有人为的，像911事件是人为的，是多么恐怖。现在每一天每一个地方每一个时候都有可能有恐怖的事件发生，也有是天灾，也有是天灾的那种严重的天灾，像海啸，我这样铺天盖地的海水冲去了所有的无数的人，是地震、台风的级数越来越高，频数越来越频繁，死亡的数目也正在增加当中。这些患难，我们放眼去看，或许有人会心中有一些疑惑，问说：神既然是爱，那对他信的耶稣基督，在那个灾难里面惨死的人，这些惨死的人说不定有我们所认识的亲朋好友，这些事情为什么会发生？为什么？圣经的原则告诉我们，在那911，在那些灾难中失丧的人，在那时候，这些真正信主的人，只不过是在耶稣基督里睡了，在耶稣基督里睡了，不要难过，将来他们一定要复活。今天我们在床上睡着，跟已经离开的世间的是没有两样的，在那一天是没有两样的，因为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我们会相见的。这就是我们的盼望，对死去的亲戚朋友是我们的盼望。在世上我们看到有这么多问题，这么多的灾难，我们看到的时候是，我们看到的是离去的是有盼望，对我们来讲，我们还活着的是一个警醒，是来叫我们要预备心，预备心，主的日子快要来了。为什么呢？因为主的日子什么时候来呢？说不定是今天，说不定是今年的圣诞节，说不定是我们还活着的时候，主耶稣基督再来了。那时候是不是我们比现在还老了一点？说不定我们那时候有一些疾病，我们的身体的软弱，我们身体走不动了。在我们刚才读的时候，他说我们在空中要跟主见面，那我们既然走不动，难道我们能够飞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4:17是告诉我们，我们还存活的，我们还活着的人，我们在空中要与主相遇，不是飞，是被提，是上帝的能力把我们从地上提到空中，和耶稣基督见面。有人说我不太喜欢 因为耶稣再来的时候我年纪已经比较大了，有很多皱纹，眼睛看不见的，耳朵听不见的，身上有这么多毛病，难道我要如此的继续的过永生吗？不用担心的。我们一起来看哥林多在这边啊。哥林多，你们看一下，哥林多是前书15章42节，我们念那个我们 OK 看到吗？我们一起来念，我们不是上帝给我们有一个属于地上的身体，也必预备我们属于天上的身体，用这样的身体来生活，在地上生活，在天上也要用属天的身体来生活，因为在天上的身体有荣光，复活的不朽，不朽坏的，复活的是强壮的。圣经里面不是刚才讲到血肉之体必朽坏，不能承受不朽坏的，因此在主的日子来的时候，在耶稣基督复活的这些来的时候，这些刚才提到复活的人，死而复活的人，他一定身体改变，那一样的我们这些还活存活的人，他的身体也会改变，这改变是不朽的，总成为会朽的，从会变成不朽坏的。这和死里复活的改变是一样的。总而言之，我们属天生活的身体是要永远跟神同在的。神是完全的，神是圣洁的，我们的复活的身体既也必然是圣洁无瑕疵的。我们相信那时候我们的复活的身体应该比你现在还要完美，比你现在还要漂亮的，漂亮还漂亮。你觉得你一生里面说不定这个最漂亮的时候是在什么时段，还比那个时候还漂亮。这是你灵的体，就是在天上的身体是这样子。我们可以想象这个样子，我们虽然没办法完全想象，但是我们自己已经看到耶稣基督复活在40天中他所做的，他可以突然间出现在一个地方但是这个身体是跟他原来是不一样，但是很重要的，他门徒都认得出他。那我们相信我们在天上的时候，虽然身体有改变，但是我们的整个灵魂体还是我，还是我。主的日子来到了，对基督徒而言，我们是复活的神，这句话很重要。主复活的，我们是复活，永远的与神同在，永远的与神同在。这是对过去帖撒罗尼迦教会在患难中的弟兄姐妹，还有我们现在在我们现在的时代里面患难的弟兄姐妹，是何等美好的应许，带给我们人生何等美好的盼望。主再来是给我们盼望的，但有些人却开始怠惰，偷懒不做事。有些基督徒他认为得救了就好像拿了一张天国的公民的证书，就不需要听圣灵的话，不需要努力的做成圣的工作。就如保罗在罗马书6章1节说，我们在 我们在这个最终仍然享受这个恩典吗？我们能够仍然在最终能够叫恩典来显多了吗？他说断乎不可。我们这个答案，我们是在世上在等待耶稣基督来的时候，这个答案一样的是断乎不可，做怠惰懒惰不做事。在帖撒罗尼迦教会当中，有些人认为主耶稣基督快要来了，他就开始就变成扰动不安，爱管闲事，怠惰了，来忽视了他日常生活该做的事情，对自己日常生活所需要的完全就是仰赖别人来供应。这种情况严重到一个地步，需要保罗对他们来劝勉的程度。所以保罗在四章十到十二节，四章一到十二节，一章到十二节是来劝勉信徒在盼望中怎么去过陶祖喜悦的生活，怎么过陶祖喜悦的生活。想到我们怎么去过陶祖喜悦的生活，我们最简单的答案就是按神的旨意去生活。这好像是你的孩子，只要知道你喜欢什么，也知道你喜欢叫他们做什么，当孩子就这样顺从你的喜欢，顺从你的意愿去做的时候，你会不会高兴？你会高兴的。我们怎么去做一个陶祖喜悦生活的呢？当然就要按着神的旨意去做。但是你怎么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呢？讲到这个，我们就有很多人就把这个题目讨论得非常复杂，讨论得非常奥秘。但是有一个最简单的原则，就是圣经上有明载的，圣经上有明载的，这个就是最基本的嘛，最基本的神的旨意。最基本的神的旨意，你不能够去履行，你去做一些事情，去寻找一些探讨这些不明显的。换句话就是这样子的做法，根本是你不能够真正的来遵循神的旨意。因为你能够在神的旨意明显在圣经上写的清楚的，你去做的话，你就是真心的想要遵守神的旨意，过一个陶祖喜悦的生活。今天我们刚才所读的经节里面，你们翻一翻看，在哪里有明显写说神的旨意是什么？在第几章第几节？现在翻一下，我们给你一个答案，说你们都知道了。OK， 这个答案是在哪里？四章第三节，我们一起来念。神的旨意是什么？我们再念一次，神的旨意是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很明显，很明显，清清楚楚的说，神的旨意是什么？要你们成为圣洁。事实上这是很合理的要求。你想想看，圣洁是不是我们上帝的属性之一？缺一不可。神的属性有很多，缺一不可。圣洁是神的属性，换句话说，神有一滴滴不圣洁，有瑕疵，他就不配称为神了。有人说圣洁是像什么？有人说是像一张白纸，不能够有一滴滴的黑点在里面。圣洁有人说像光明，在光明中不能够有黑暗的。神既然是圣洁，我们人要跟神和好，我们就要跟神亲近，我们就要圣洁， 我很难想象，当我们被提，或是我们从死里复活的时候，在跟耶稣基督在空中见面的时候，我们还是一个污秽肮脏的人，这样子怎么去见主面呢？不错，要成为耶稣基督这如此圣洁，这是有难度的。但是这圣经在讲说，你要努力的去追求，要成为耶稣的样式。我们要天天，我们过去的讲道里面要讲到，我们越来越像耶稣基督徒，这是成圣的功夫。否则我们到天上的时候，我还想，还真想，我们真的不能够适应天上的圣洁的生活。你要知道，这是永生，更长的时间你要在那边生活。你现在都还没办法朝这个方向走的话，你在永生的时候，你要过圣洁的生活是何等痛苦。因为神是圣洁的，神的旨意要我们圣洁。一章到八章里面，一节到八节里面，要我们做的几个事情，就叫我们在如何在世上，就是我们还活的人，在世上过一个怎么样圣洁的生活。这里面有提到掩蔽、隐形。讲到隐形，事实上是讲到任何性犯罪的都是隐形。我们要断绝淫乱，我们要晓得我们控制我们自己的身体。这里面是讲到夫妻的关系要彼此尊重，不要在这些事情上，身体是的事情上面，换奸淫的事情上面，这一类的事情主要报应。我们仔细看一到八节是讲到神要人圣洁，要全然的心跟灵来圣洁。一个人是否圣洁，大大的影响到夫妻之间的亲密的关系、性的关系，也直接影响到夫妻之间的关系跟家庭的生活。从历史的考察当中，我们看到第一世纪罗马帝国那个时候，圣经写下来那个时候的时间，是尤其是希腊的地方的生活是特色是性放纵。帖撒罗尼迦的基督徒在那时候是生活在一个社会对奸淫看为这个以习以为常，并不以淫乱为罪恶的一个环境当中。所以保罗要这些基督徒要弃绝任何犯性犯罪的这些淫乱。其实我们看看我们现在的世界，现在的社会，这种淫乱已经进入家庭的内室。因为有很多已婚或未婚的，通过网络、通过手机、通过电脑，都沉迷在眼目的情欲当中，眼目的情欲当中。这已经造成夫妻之间应该有美好的关系、亲密的关系已经被影响了。这些不洁净在神的面前是看为恶的，神必审判。我们现在仍然要高举圣洁的生活，维持家庭的责任，必须高举基督徒道德水准所提出来的那一种不可让步的要求。这个要求就是说，上帝召我们本不是我们是沾污污秽，乃是要我们成为圣洁。讲完圣洁以后，你们注意看到下一个经节是讲什么？彼此相爱。这个就是讲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个人圣洁的生活和群众彼此相爱的生活 是息息相关的，是息息相关的。任何个人不圣洁的行为都是带着自私跟为的损害别人的利益的这种性质，如此来会破坏在群众里面彼此相爱的生活。反之，就是任何人不能够在群众里面过这个彼此相爱的，他难道还有个人的圣洁的生活吗？没有的。我们一起来念这个希伯来书十二章十四节，我们一起来念。你们要圣洁，我们看到不是一个独善其身，不是一个傲视一切清高的说啊，我很圣洁。圣洁是一个实际从你的生活的态度里面啊，在众人面前啊，在众跟弟兄姐妹相处的时候是连在一起的。过去我认识一个执事，是一个执事，他原来是有一个很美满的婚姻的生活，他有很可爱的一男一女，是幼儿啊，是那个时候是小孩。当时他有呼召啊，成为教会来做社青的辅导。他也有很有爱心去辅导那个社青，是社青啊，已经成年了，所以去辅导教会的社青。那到了后来，有一个单身的社青的姐妹需要他帮忙，他就很热心的去帮忙他。这个姐妹为了回报他，也常常去照顾他的这个执事的他的孩子，两人日久生情，最后这个执事竟然离婚了，他原来的婚姻被破坏了。相爱而不圣洁，容易患入淫乱，这不是讨主喜悦的生活。他们之间可能有很多的理由，社会可能有说啊，有站在不同的角度来说这些事情，但是这些不重要，这最重要的是在神的面前，神看为恶的，我们不圣洁是神看为恶的。我们要过一个讨主喜悦的生活，人不单单要彼此相爱，有圣洁的生活，而且第三个，我们在这里有讲到亲手做工的生活，来等待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我们这个游戏我们很多人都有玩过，也是一种问题在问。他说，如果你们知道你只有一个星期的生活，你怎么活呢？有人会回答这样说，很多人都有不同的答案。但有人会说安排后事吧，有人会说我做一个一直我不想做的事情，有人会说我与家人在安详，我们来分最后最暖的那个阳光，与朋友就来度过一个轮夜明夜，我们用平凡的心做平凡的事啊，我们继续的做一样的事。这个有一个校长，我喜欢他的回答，他说，我今天必须授课，明天我必须出席开个委员会，每个礼拜天我需要讲道，到了那一天我会死，我那么让我做我每一天该做的事情。人若想有一天神主耶稣基督会降临，又知道生命一定会结束的时候，这些事情让我们想到的并不是让我们来停止工作的理由，而且是我们应该更努力的殷勤的工作，来做一个讨主喜悦的生活。我在过去也认识了一位一个弟兄， 他是一个开餐馆的弟兄，他的手艺非常好，所以他的餐馆生意非常好。他认识后来他就认识了一个从韩国来的一个年轻人，他号称他自己是先知。他说神告诉他某天某夜某年某日某时主要来了。这位开餐馆的弟兄姐妹信以为真，他把那个餐馆就卖去了，来等候主的日子来到。结果呢，这日子到了，但是耶稣还没有来。我们在等候主的时候，不应该紧紧张张的突然的等待主的日子，而是要安静的心去做有意义的工作，是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要过一个彼此相爱圣洁的生活。而且我们要亲手，我们要靠着神给我们的恩赐，靠我们的所有的事情，我们努力的去做，殷勤的去做，如此才能够在盼望中过陶足喜悦的生活。只有这样子的心态，我们才能够准备，我们才能够说我们随时能够准备主耶稣基督再来。我们在结束的时候，我们来思考，让我们来看看这个经节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帮助我们思考我们要做什么。第一个问题是，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那个时候你想看主看见你正在做什么，因为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来，他来的时候你正在做什么，你想要看，让上帝让耶稣基督看你做什么，你正在做什么。第二个就是你走投无路，我们生命当中常常有走投无路，你要怎么去处理，你怎么去突破。第三个，你对未来的担心是什么，你要怎么去面对，让这些问题能够帮助我们在基督里面有盼望的人有一个答案。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您，我们的真心的感谢你，因为我们在世上确实有痛苦，确实有患难，确实我们要面对这些我们不能够解决的问题。如这些问题有些是人为，有些是灾难从天而来。主，谢谢您在今天的经节里面告诉我们，我们是有盼望的人，我们是在有盼望的，不论我们死我们生，都是在主里有盼望的，因为你与我们同在。谢谢您，上次的祷告都靠主耶稣的名求，阿门。